好，接着请看到光伏五，这边都说到这两个净土法门的共同处了哈。那这边是说跟般若法门、菩萨大行有关。好，所以先举例的第一个，在75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哈，阿处佛国经与下品般若有密切关系。那举例说明啊，下品般若有说到阿处佛净土，哦，就提到这个恒伽天女受记，哦，就升到阿处佛果。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像在37页啊，37页这边就有提到，这边是说到这个小品般若经文里面的了哈。好，37页这边就有哈。好，接着看到。翻到76页，好，这边一样是小品般若的经文，哈，76页第一行啊，能随学阿处佛为菩萨，就是在行菩萨道所修的法门，所修的菩萨行啊，为其实就做了哈，为菩萨时所行道，哈，这个为其实是做。做菩萨时候，他所行的，好能学一学宝相，就宝船菩萨所行道啊，随学嘛，就跟他学习啊。虽然还没有到达所谓的不退转阿毗跋致地的阶段啊，但是也受到十方佛所称扬赞叹。好，接着看第三行。听闻般若波罗蜜，能够信解不怀疑的，哈，将来在阿处佛还有诸菩萨那里听了也不会怀疑。那这个不会怀疑，当然也是般若法门呐，哈，这个疑悔嘛，就怀疑、疑悔。好，接着看第四行，大众见阿处佛在大会中说法，相向菩萨今在阿处佛所行。菩萨道，那其实这个都是，如果看到注脚，从184到187，都是般若经，小品般若经的内容，所以可见的，这般若法门跟阿处佛，好，是有密切关系。好，那再举例的是从阿处佛国经这边来举例，那在经中提到发无上正真道义，这个义其实就道，就其实菩提啦，我们有说过这个道。在经文当中，可能有三个意思啊，一个是道路 （Marga），一个是 Bodhi（ 觉悟），第三个是一切智啊，所以它可能有这三个意思。那这边应该是菩提，无上菩提心啊，无上真正道义，无上真正的菩提心啊。那萨云若就萨婆若意啊，这样就佛智啊。那不起弟子啊，这边弟子就是声闻，还有缘一觉意啊，就不起二圣啊。那这个我们前面也有看过啊，像在71页注脚的164，哎，我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文，在71页哈，这边。那在瓜福一是阿处佛国经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划线的地方。如果照导摄解释，这边应该是顿号比较，这边应该加个顿号比较合适啊。就是发这个弟子就是声闻嘛，缘一觉，哦，缘一觉就缘觉了，意，哦，就是他不会生这个二圣心，哦，应该是这样比较合适。我们回来看这个。讲义76页这边，好就可以知道哈。导师这边就有注解，弟子就是声闻。好，这一句这个都是发菩提心有关哈。接着是什么声呐声念，这个也是披甲啦哈，披这个大铠甲的意思，以精进的意思的哈。好，在前面59页也有看过。好，下面这个文。如轮者相啊，上相见空哦，这个就是导师说比较特别的啊，在前面63页啊，这个突然间问须菩，阿难问须菩提啊，他就叫他观空嘛，这个 向上观空，所以怎么观这个阿处佛及诸弟子等，还有他的佛刹就佛土哦，一样是观空哦。好，地住于空，这些其实跟般若法门都空义是有相关的啦，所以导师说这些与般若经义相合，发菩提心嘛，发这个无上菩提心，还有 不生二圣心、要观空，这个大概都是跟般若经的义理相近相合。好，那在方便法当中呢，有什么样的方便法？而受是经奉诵，奉其实是读诵了，读啦，奉读就是朗读，那诵其实是背诵，比较是这样，所以奉有点是朗读的意思，那诵是背的意思，背诵背诵。好，那奉诵持说受持乃至为人解说，有是经卷，如果我们有经典的话呢，应该要去供养，因为早期不是我们现在这种一本一本的书啦，它是用竹简，所以是卷一卷一卷的，或者是可能更早的时候宣纸之类的，在竹简大概是一卷一卷，所以用经卷就要供养。若不得经卷者便当书写，就要去写嘛。那现在虽然我们现在也有人在推广要写经抄经，但是现在的印刷技术已经很普遍了啦，但是早期是没有，还用刻的，刻在这个竹简上面，或者是写在这个 纸上面，这个才促成这个大圣经的流行嘛，这早期是如此。那现在大概是一种来训练，然后让我们的可以心可以宁静，可以专心，一种可能意义上不一样。早期要去书写经卷是要来流通，将这个大圣经这样传播出去啦，那现在不是啦，现在印刷术多方便啦，就可能这个目的不太一样了。好，那这个其实讲的是阿处佛果经它怎么去流通，怎么去流通它的这个经本。那下面就对照嘛，般若经所有普及一般的方便听闻读诵书写供养阿处佛果经也采用了，所以东方净土与般若法门相呼应，就有密切关系。好，接着看到第二个就阿弥陀净土。那西方阿弥陀净土在24愿本古译本的阿弥陀经虽然没有明显的文证，就是没有明显的描述啦，经文上面没有明显的描述，但是在48愿本的无量寿经却一再说到尊，就依照普贤大士，大士其实是菩萨的意思啊，就普贤菩萨的德行，得佛华严三昧现前修习普贤之德。那这个就跟什么，跟菩萨大行有关，所以下面导师就讲到48愿本传送出来的比较晚，但是已受到菩萨大行以般若法门的影响。别说这边有个别说，就是说这边没有讨论到的，但是会以后会在后面讨论。那这当然我们不是整本看整本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所以导师这边就说到这个西方净土法门在流传中为什么与佛华严普贤菩萨相关联，他打算是在华严法门中来讨论的，就会说到那这个华严法门呢，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边荧幕上这边是导师在其实是第13章的内容，华严法门就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大概是从111133开始的，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的内容比较跟相近的内容，所以它全部你要看完整的话是从1133到1144，第13章华严法门当中的第六节普贤行愿。好，我们稍微看一下，我是摘，因为这个页数十多页不可能全部摘字出来，但是就摘比较跟我们比较相近的。 十种广大行愿，其实这个普贤十大愿行，我们刚好也有看过哈。但是导师这边的，在我们这本书了哈，《净土学论集》，他在讲这个广大的方便道这边，好讲到普贤十大愿行，但是他的解释不是照这个，不是照这个初期大圣的哈，他比较是照这个华语集哈。我们看到如果净土学论集是从247页开始、哦、这边有说一行道之略说嘛、哦、所以这什么叫礼敬之佛，或者它的内容是什么，称赞如来，这些其实这个内容一直到247开始，一直到普皆回向、哦、到257，这是华语集第二册的内容。但我们这边、哦，其实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也有稍微提到、哦、所以这边说的十种广大行愿其实就是普贤十大愿行、啊、在佛教思想史上是舍利弗悔过经，就是它是属于忏悔法门，还有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在流行发展中与华严法门相结合，成为华严法门的出门，也就称为普贤行愿。所以那是包含什么？包含的忏悔法门。所以我们说这个十大愿行的内容啊，在佛前嘛，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这个都在佛前。接着什么？四则忏悔业障，五则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这十个嘛、哦、所以他其实他就说相结合、哦、好，那下面刚开始他们先从忏悔法门来说，他怎么会慢慢发展成所谓的普贤行愿呢、哦、但是这边我们有关系的是净土法门嘛、哦、所以又跳了一下，所以大概比较跟我们相近，这边相近应该是从这个书本的1140开始的哈，就是我们接下来看的内容。那求生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也与华严法门相结合。好，举例哦，文殊师利发愿经，详细的请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书了哈，这个都有导师都引出来哦。啊，唐一二本哈。普贤行愿而导归极往生极乐啊，所说完全相同。那华严法门与净土法门的结合是经由忏悔法门而来啊，因为忏悔法门当中，像礼佛、请佛、住世、转法轮，都是以佛为主要嘛哈。那忏悔是向一切佛来悔过，随喜是通于恶圣还有世间的善行。就是所有的善行都随心生欢喜嘛，随喜。那也是以佛从发心，就是这些所谓的善行来说，当然以佛为的功德为最主要嘛，为最重嘛，所以从佛发心修行成佛说法入涅槃等功德为重。好，所以这边就提到净土跟华严法门由忏悔法门相结合了哈。所以因此忏悔法门当中以深信如来的功德为前提，回向佛道为目的。那求生极乐的净土法门华严法门都以深信如来功德为先，这就与忏悔法门结合的根本原因、啊、这边就说到为什么净土法门会跟华严佛华严跟普贤菩萨相结合，那详细的大家再去看、哦、当然这个文我们只抓了其中几部分、哦、就是比较关键的部分而已。好，那回到我们讲义、哦、在76页最下面科判二这边开始下来，就是主要来说明东西两大净土的不同的地方、哦、那我们刚刚有稍微带大家看到、哦、我们把它分作三个要点、哦、刮服一就是特色的不同，刮服二是适应性的不同，那这适应当然是跟众生的根性有关系。第三是传播、哦、就由谁传送出来的、哦、就传播环境的不同。好，那我们看到讲义77页、哦、 特色的不同，先总说，第一个是阿处佛净土是属于人间的净化，就是它保有人间的特性，又没有人间的痛苦杂染，所以用净化嘛。那阿弥陀佛净土是属于欲天的净化，等于说它有欲天的种种享受的，饮食啊，住得很好啊什么，但是又没有欲界的这些杂染烦恼，所以要用净化了。好，那我们看到77页第一行这边，阿处佛净土呢，处处比对释迦佛土，也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现实的世界，而表现出理想的净土。表现在哪里啊？下面接着第二行，阿处佛土有女人，但没有女人的恶露不净。生产有没有痛苦？好，这个其实前面都有提到了哈。像我们之前有提过哈，比对我们释迦佛土而显示这个理想的世界。这个在28页也有提过，28页到29页，这上次也有带大家看过了。好，那有女人没有女人的痛苦，这个很多地方都有提到。像刚说的26页这边也有了，或者是前面刚所提到的61页，好，61页有提到。这很多啦，这我们前面有说到很多齁。59页 ,61 页这些 ,61 页齁，都是有提到的啦齁。好，那接着看到第二个齁。77页的第三行齁。佛土中有恶魔，但诸魔教人出家学道，不会去扰乱修行者齁，这个也是蛮特别。那我上次有提过嘛，如果是这样，这个为什么有这个魔的存在？它好像就是一种是善知识护法嘛，就是蛮特别的齁。好，接着看到第三个齁。在本文的第四行，阿处佛国与释迦佛土一样，有三道宝阶，就是跟这个天可以互相往来的齁，所以有三个宝所构成的这个阶梯啦，这个有点像真言经我们常听过的这个佛典故事，佛道道立天为母说法嘛，那三个月后那个人间的弟子很想念佛，就请佛下来，所以他下来的时候就有三个宝，好像是琉璃啊，水啊，金银琉璃，三个宝做成的这个阶梯啦。那不是有那个佛弟子要想要去迎接佛啊，不过他是因为是比丘尼嘛，所以他就化现这个转轮圣王，就去迎接佛。那佛就跟他讲，你不是第一个来迎接他的，第一个迎接他的是谁？须菩提，因为他是观空啊，他迎接的是佛的法身观空。这个故事我们在应该常听过的啊，那所以这边在阿处佛国也一样，有三道宝阶，就有三个宝啊，这个珠宝或者好的这些做成的阶梯，所以人跟刀立天人是可以相互往来，人间的享受跟天一样啊，但是呢刀立天人喜欢供养这个天下人民，就人间的人啊。就会提到说什么，如我天上所有，欲比天下人民者，天上所有大不如天下，等于说人间比天上好，因为有什么又复有阿处如来无所得等正觉，所以导致下面就有这样的说法，人间比天上好，这是佛出人间，人生难得，人于诸天则为善处，这是早期佛教以来人间佛教的继承跟发扬。那这个在真言经嘛，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也，这也是导师在提出他的人间佛教一个很关键的啦，一个很关键的个根据，有些人会觉得导师的人间佛教没有根据，其实有啊，这个其实是真言经所提到的，所以导师的思想他不是就是要说，就我们常说，在民国31年 印度之佛教秩序嘛，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终极佛教之行解。啊，那当时候他是什么？泛化之机阴天阴盛啊，摄取后期佛教之确障者，速除以复兴佛教唱佛之本怀。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啦，所以他气理气机人间佛教这一篇文章，其实就是在解释这几句话：什么叫做立本与根本佛教之淳朴？那什么叫做弘阐终极佛教之行解？但他后期呢，好、哦。泛化之机改成天化，就是什么天神化，或者是神秘化，就是机啊，这个是有这个倾向哦，这个征兆的时候就要注意，要谨慎。然后呢，什么叫做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哈、哦？这个其实在那一篇哈、哦，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就是解释啊、哦、他的由心发爱六十年，或者是他研究佛法这么多年。所提出的人间佛教，或者他所要表达的所谓的纯正，不违反佛法，纯正又适应现代的佛法，就是他提出的人间佛教了。好，那接着看到这个刚说到的瓜福山的内容，你可以对应到前面的62页、61页。好，接着看到瓜佛是瑞相一样、哦、阿处菩萨受记的瑞相与世尊成佛时的瑞相一样。那这个在下面注脚198、哦、导师有引文。好，这些瑞相都出自传说的佛传。那这边有个因缘，其实就是十二分教或是九分教当中一个类别、哦、就是说这些类别因缘嘛，既然是因缘，就是跟过去或者跟有些会影响未来，主要是过去、哦、过去他做了哪些行为而成佛的，然后或者是过去做了哪些行为现在有这样的果、哦、这样的结果。好，接着看到第五瓜佛五同说百八108法门、哦、阿处佛国经说菩萨摩诃萨便当就应该要奉送800法门、哦、这个我们前面也有提过啦，导师认为这个像对照唐朝译本不动如来会是把它翻译做108、哦、所以导师认为这是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啦、哦啊、另外有个但书、哦、就前面没有提到的、啊、对照佛本行经、方广大庄严经、普药经都说到108法门，那在注脚200这边齁，导师说在佛本行经齁方广大庄严经都是做800法门。啊 ,108 法门。那做800法门的是普药经啦齁。那这个前面我们有提到这个108法门，导师认为这个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了。这在前面讲那个阿处佛土的时候，在64页的本文第四行，因求阿处佛的本愿，生阿处佛国，读诵108法门，受持一切微妙法门。那在注脚145导师就有提到，唐译本是诵108法门，汉译本800门，所以应该以唐译的为主啦，为正确。好，这就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其实导师有分别。好，接着看到小节，看未来77页瓜佛六罗马数字六这边，可见阿处佛国经的集出是参照释迦佛传的，因此阿处佛国充满人间净土的色彩。这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在讲这个净土与寺院的时候，导师就有比对过了，这个在前面讲义22页的本文的第六行，或者是讲记168，哦，如果是净土学论集这边168是在第三行哦，在大圣净土中，阿处佛净土是比较早的哦，它保有人间净土的某些特色哦。 好像下面阿处佛净土中是有女人的，只是没有女人的过失、不净、生育的痛苦。人间的享受与天上一样，佛出人间，人间比天上更好啊！这是人间净土的情况啊。但为什么会引向他方净土啊？就是有希望这个更好的啦哈。那当然后面就会有其他佛净土的说法。好，那接着回到77页哈，那我们看到第二点，阿弥陀佛净土啊，这边有个附说明。就是一个御天的进化。我们看到77页的最下面一行，阿弥陀佛净土色宅自然，住的地方自然而有，这前面也有提过了。那就像第六天王，他不是天人，是跟第六天王做比较，就像第六天的天王，天的就是天王，就是这个天的国王嘛，所居处一样。好，接着是在阿弥陀净土修行的众生，他的外貌是相同，那肤色也一致的。那皆如，接着看到78页，皆如第六天人。好，接着百味的饮食随意受用，比如第六天上自然之物。第六天王的相貌不如阿处佛国中菩萨阿罗汉，好，第六天上的音乐也不如阿弥陀佛国的音声。那阿弥陀佛国讲堂设宅又胜过第六天王的所居处。好，那引这些经文，下面导师就有一个小结。阿弥陀佛国像第六天，又每个就胜过第六天。好，所以第六天是什么？欲界的他化自在天，从佛国充满光明、香花、音乐等庄严，受用饭食、受用的饮食等来说，是取法欲界天佛化了，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欲望嘛，佛化就进化的第六天的模样啊。这前面在其实都有讲过了啊，像举例说明47页这边，你看47页啊，47页从本文看下来，第五行开始啊，饮食自然与第六天一样啊，没有妇女，女人往生都化作男子。那菩萨阿罗汉呢，能互相见闻，同一种类啊，面目端正，同一金色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从77页到78页的内容啊。心中但念道德，说正法啊，互相的爱敬，互相交接，没有贪嗔痴，没有恋妇女的协议。好，下面讲的环境优美的地方，阿弥陀佛的讲堂金色楼观。菩萨罗汉的住宅都七宝所成，然后到处有七宝的浴池。好，下面凡生阿处佛国的都保持莲花中化身，面貌端庄严，如以第六天王来比，就如同丑陋的乞丐跟庄严的国王一样。所以这边在78页有提到嘛，第六天王的相貌不如阿处佛国中的菩萨罗汉啊。好，下面有提到，讲堂住宅浴池都是有种种的七宝树了啊，所发的五音声也胜过第六天的音乐啊。还有像在49页这边也有了哈，你看49页的第四行啊。菩萨罗汉的七宝住宅在空中或在地上，多大多高能随自己的意愿，饮食衣食都平等。那佛国的讲堂住宅胜过第六天上，这个其实都有。好，那我们回来78页这边看小节，本文第七行，科判 罗马书是三小节，一是人间的进化，这个人间进化当然是阿处佛国了，一是御天的进化，就是什么阿弥陀佛土，所以这个应该可以对照出来，所以是不同的地方。好，接着再看到瓜佛二，适应性的不同。好，那适应性的不同这边，我们先把它分作四个，应该三个要点。四是小节，第一个是誓愿重点的不同，第二个是法门的不同，第三是众生根性的不同。好，那看到誓愿的不同，阿弥陀佛的本愿是种在往生净土的菩萨跟声闻，所以庄严的佛国是希望十方佛国的人民都来生到这样的净土当中。这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52页，这个在讲这个阿弥陀净土的特色。第一个我们看到52页，科判瓜佛大写三别变净土思想特色。一，佛的光明胜过诸佛。那瓜佛一阐释弥陀净土之根本特色。好，我们看一下这里，从大本阿弥陀经来看，阿弥陀净土在初级大圣的净土思想中是富有特色。法藏比丘立48愿呢，要成就一个完善的净土，作为救济众生来生净土者修行的道场。所以在选择210亿国土结成24愿之前，弥陀净土的根本特色早在佛前表示出来。那就引文啊，引这个下面这个经文。那这个就是其实这边看到这个经文的最后一行啊，就是无数的众生来生我国，皆悉令作菩萨罗汉无央数，都胜诸佛国。那意思就是刚刚说到的啦，就是要来成就一个清净庄严的道场，那希望大家都到这个道场修行。所以下面52页最后一行，经中所说的24愿或48愿，都不外乎这一根本意愿的具体组合。所以这边的经文就提到，诸佛中最尊贵嘛，诸世界中最庄严。那这个要成就的庄严是希望大家都来往生这样的净土。好，接着回到78页，那看完了阿弥陀佛的本愿，我们接着看到阿处佛的本愿。看到78页瓜佛二这边，阿处佛的本愿在佛刹上快品，这边佛刹上快品主要是说明往生在阿处佛的这些修行者很快就成就他的功德了。那就说到佛国庄严，那为什么阿处佛国这么庄严？他就是总会是提到什么四维，这是因为阿处如来往昔过去行菩萨道所愿而有持。那这个其实而有持是这边是汉译的翻译啦，是比较不太明确的，可是如果对照唐译本，应该是本愿成就啦，或者是过去所发的愿今得圆满，所以应该这个而有持应该是说而有成就的意思吧。就这个对照前面的60页，佛刹快善品是阿处佛国经的第二品，这个刚这个内容其实是在60页的。好，我们看到这个60页科判二佛刹快善快品瓜佛一明佛本愿所感之境的第二罗马数字二，合掌向着如来见到了如来。那这个不太明确啦，但是如果是对回经文，第一个大概是可以得天眼啦，如果没办法得天眼的可以看到佛的光明。那第二个就是这边说的天魔不会做障碍，刚刚也有提到魔呢不会去骚扰障碍这个修行人。第三个诸天上花，第四阿处佛的光明应蔽了大千世界。那下面这边就提到 这是阿处佛本愿所感的，就他所发的愿，所以他成就的时候，他的世界就有这些啊特质或啊功德。好，那我们回过来在78页。好，所以这边是属于佛刹上快品中所提到的佛果庄严，就是因为过去阿处佛他发愿所行，那所成就。那接着下面就提到佛国中的菩萨，那这边也有提到什么四维，就是这是阿处佛之上快，所以则何以。为什么是因为阿处佛的关系？因为过去的愿自然得知。那这个对照注脚206其实是诸菩萨学成品，也就是在我们前面讲义的62页。好，这边在62页诸菩萨学成品这里。那所以可以知道如果要仔细分别的话齁，就是这个本愿啊，就是他到底在阿处佛在菩萨道发了哪些愿齁。其实如果照导师的文脉，这里应该还可以把它切成这个几段文啊。好，第一段文是佛刹上快品，这是第二品嘛。刚刚说到的菩萨是属于诸菩萨学生品，应该是第四品。那下面这边其实是第一品发意收尾品，就我们说到的这菩萨的自行愿跟菩萨啊，应该说一个是菩萨自行愿，一个是净佛国土愿，就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的内容。在对照前面的59页啦，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次。好，我们先看到这些描述，78页的描述先把它看完。佛国庄严与菩萨的圣行啊，殊胜行，因为他修行很快就成就嘛，这样的圣行似乎都与阿处佛的本愿有关。但经中正说阿处菩萨的誓愿主要是菩萨的德行，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菩萨的自行愿。你看到注脚讲义59页这边这倒数，我们刚刚有给大家看过了，大概是第七行，阿处菩萨又发愿所行的不离一切智，一切智相应，这些。好，那下面接着看到78页下面，仅啊，只有国中没有罪恶者，梦中不遗失啊，女人没有不净，后三愿才与未来的净土有关。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净佛国土愿啊，这个也是在讲义59页可以看得到。所以从瓜福二的内容啊，如果我们要细分，它大概从三个品去说明阿处佛的本愿啊。但主要的应该还是这个啦，就菩萨的德行，就是呢他发的自行愿这十二愿嘛。所以他有三个段落，一个是佛刹三怪品，第二个是诸菩萨学生品，第三个是第一品发意受慧品。好，看小姐齁，所以这个就表示了东西两大净土誓愿重点的不同。所以阿处佛的重点应该是重在菩萨的德行，他所修的功德行啊，在菩萨因地所修功德行。但是呢，阿弥陀佛的本愿是重在庄严他的世界，吸引十方国的众生修行者都往生到这样的净土。好，所以他必须要成就的佛是诸佛中第一，诸世界中最庄严。好，他的本愿是不太一样。好，接着看到第二个法门的不同。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在78页的最后一行，阿处佛国经也劝人发愿往生，而主要是劝人学习阿处佛往昔过去菩萨道的愿行。那这个我们也有看过，在64页。那如果是导师后来把它整理的，就是在67页了，看一下67页这边，67页的第三行，经中在叙述了佛涅槃，就波涅槃功德之后，说出往生阿处佛国的因缘，就你要做什么才有办法往生嘛。第一个发愿学阿处佛往昔的愿行，第二个行六波罗蜜善根回向，愿生阿处佛国。 第三，愿当来见阿处佛的光明而成大觉。第四，愿见阿处佛果的声闻众。第五，愿见阿处佛果的菩萨众与菩萨们一同修学。第六，愿见具大慈悲求菩提而出家舍离二圣心地住一空念佛念法念身的菩萨。第七呢，念十方佛法身回向无上菩提。好，这个其实这个导师这边把它列成七点，那对应的文是在64页的齁。64页的倒数第三行开始到65页齁，这个可以对照到出来。好，所以我们这边说到的齁，在78页这边最下面一行齁，主要是劝人学习这个阿处菩萨的愿行。好，接着我们看到79页，这边讲的净土法门，但是广义的，但是净土法门当然有佛力加持的成分，但阿处净土是以自力为主，就以菩萨发心自己修菩萨道为主，所以不以利淫欲乱意者得生彼佛刹，就是你有这个样的执着了齁，可以就不可以升到这个阿处佛土齁。还有怎样用于善行法清净行得生彼佛刹。所以重于菩萨行自利行的净土与般若法门相合齁，相合。所以阿处佛净土是自证大圣的净土法门齁，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了齁，自证大圣。就是菩萨正常道嘛，我们说修六度，六度也是以般若为主。我们常会描述啊，五度为盲嘛，般若为道。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其他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它只是一般的善行，或是供声闻的善行，它是没办法成就佛道的了，所以要有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这边强调啊，自证大圣。那这段经文哦，其实在前面66页有引用。那我后来去对照，其实他我本来以为这个是错字的齁。好，淫欲乱意者嘛齁。那但是在66页那边是淫欲乱意浊齁，执着的浊。我们看一下66页齁，导师因为导师有对照其他的译本。可是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大正藏的经文，它其实是有教刊栏啊，所以应该是则也有这个版本用则。所以导师在66页倒数第四行他要解释啊，淫欲意还有淫欲乱意浊啊，这执着浊在唐译本就心生贪浊爱浊之心。所以下面倒数第三啊解释，净土是不能以爱着心往生的，要修善行清净的梵行才能往生。这是重德行，重什么功德行啊，不是偏重信愿。好，所以这边刚好对照从78页的最下面一行一样嘛，他的愿行其实就是学阿处菩萨的德行啊，他所发的愿所行的菩萨道所累积的功德，就是要学习这些，所以阿处佛净土它是自证大圣，不要靠自力，偏自力的了。好，回到79页瓜佛二这边，接着要讲的是阿弥陀佛净土。那阿弥陀佛是种在佛土的清净庄严，那往生极乐世界的也要做到什么慈心清净，不当嗔怒，不能升起嗔恚嗔心，斋戒清净啊，长期或短期的断爱欲，长期当然就出家了，短期什么受持一日一夜、十日十夜啊，这其实在后面我看到，其实前面有看到了哈，就是中辈往生的大概是一日一夜了。我们看一下在前面54页哈，54页长期就是。断爱欲就出家嘛，假设不能出家呢，在54页中辈的弟子这边就提到，像54页的倒数第三行，一日一夜中断爱欲， 是中辈的。好，接着55页，55页的第二行，在十日十夜中断爱欲，常念不断绝，是下辈。所以这边就是有这个样子，所以你对照79页就可以知道，长期短期大概就是分往生的时候是属于上辈、中辈往生或下辈往生。好，回到79页这边，虽然阿处佛果是种在佛土的清净庄严，但是你要往生的人也应该要做到这几项，等于说它是一般往生的基本条件啊。当然这个是属于古译本的啦齁。所以我们刚说到的这个其实是在讲这个往生三辈往生齁，所以它从古译本二十四愿本是这么强调。但是发展上面就慢慢比较宽松了啦齁。所以一直从54页一直到57页了齁，所以你就可以你可以再回顾一下齁，再回想一下，再复习一下。好，没关系，我们这边就接着照文脉看下来齁。好，所以这个刚说到的慈心清净，不当嗔怒，斋戒清净啊，长期或短期的断爱欲啊，但与菩萨的行愿相比啊，六度广大行来说，只是一般的人天善行，就刚这些共啊共世间的善行。好，再看下面，往生阿弥陀佛果啊，在于什么？一心念啊，欲往生阿弥陀佛果啊，即使疑信参半，就是你可能有些怀疑，有相信，刚开始相信，可是后来又怀疑，所以叫疑信参半的。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呢，也会依着佛的愿，慈悲力的齁。那你会升起这个忏悔心或是后悔心。那这些人将来也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但是会往生到这个所谓的边地啊。不是直接到极乐世界，还是快到极乐世界中的呢齁。这个在前面的58页这边就有提到。像57页从57页开始，下面在科判罗马数字四别是疑回者的深处。这边就如果是依着不同的版本的话有些说他是会升到边地的，有些是说他是属于胎生。那我们刚说到的这个在58页也有提到齁。接着我们回来79页这边，怎么有办法因为这样子而升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边地齁，这是阿弥陀佛哀悯以他的这个威神力接引齁，引导这个往生者去那个地方呢。所以众信愿众佛力的是信愿大圣的净土法门，就是就说到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净土是比较是属于信愿的净土法门。好，接着我们再看到第三个众生根性的不同。第三罗马数字三阿处佛净土与至正大圣相符所以多采用听闻读诵书写供养为方便做方便这是法行人当中是欲留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的方便施舍。好，那下面阿弥陀佛净土显然是众信的所以是信行人是欲留之是什么佛法身不坏净还有圣戒成就。所以阿弥陀经正是以这个戒行为根基为基础着重于欲念这个念要想要往生阿弥陀佛果，就是念阿弥陀佛想要往生阿弥陀佛。所以这个两大净土有不同的适应性，那这边就是比较是属于众生根基的好，四欲留之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注脚的210。当然我们下面刮符二其实还有刮符三四都蛮多内容我们就简单看刮符一，在初期大乘佛法之前开展。这边是生物佛教的修学次第的修学而驱入预留果什么出果的方法嘛 在经中说有两类，一个是所谓的清净善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是预留制。预留就是出国嘛，所以你要这个知，就是你修这些法可以达到到达这个出国，入这个出国。所以你做你修这四种法，最后你可以去观四谛，我们说四谛你可以直接观灭谛，也可以直接从苦集灭到次谛，所以有这个四谛有见现观跟顿观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是用自证的方便，着重于用智慧去观法嘛。那第二种是什么？修什么？于法不坏，于佛不坏境，于法不坏境，于身不坏境，以成就圣界。作为四一流之，作为你驱入圣者的这个修行方式。那这个是以信戒，那这个不坏信其实就不坏境了，所以这个是信，对三宝有强而有力的信，就这边说的不坏境。那戒就什么圣戒成就嘛，所以它是以信戒为基，引入定慧的方便。所以你要做到这个之后，你还是要修禅定或者是味道地定，因为导师在学佛三要也提到嘛，智慧的修学是第四闻思修正，在修慧的时候一定要有定的基础去观法实相，最后你才有办法升起无漏智原实相。好，所以以这个是这样的信行者的，所以下面就提到一个是属于众慧，是属于法行人，众信的是属于信行人。所以虽然是四应根基不同，方便不同，但是你要证入圣果都一定要有信根慧，而且是以智慧悟入，体证入就是什么实相，体证实相。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我们请合掌。